好，我们打开圣经，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翻到听我来读。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再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翻到听我来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第四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那么上帝在他的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事，岂不对人有失公义吗？一点也不会，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赐给人行律法的能力了，但人因着魔鬼的试探自甘悖逆，把自己和他的后裔这种遵行律法的神圣恩赐剥夺了。上帝是否会放任这样的悖逆和叛逆继续下去，而不让他们遭受刑罚呢？绝对不会，他极其厌恶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原罪和自身所犯的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恒中用他公义的审判去刑罚这些罪，正如他已宣告，凡不参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上帝的确是慈爱的，但他同样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那干犯了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受到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同样要受到永远的刑罚。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到第八问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是否都是极其败坏，以致完全无法行善，并且只倾向于一切的恶呢？然后在第二主日的第五问讲到的说，你能完全的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吗？绝对是不能，因为我们的性情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在第二主日的第四问强调的是，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并且还要什么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律法要求我们达到完美的状态，因为上帝他是圣洁的，但是因着人堕落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 我们也没有办法行善，那上帝还把律法赐给我们，那就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有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今天社会上的法律，他们都会什么说？法不责众啊，既然这个法律定出来大家都没有办法遵守，那好了，那这个法律就有待于什么修改。所以世界上的法律他们会越来越修改，来适合人性化啊。今天很多人说会是人性化。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说，我们的信仰也要人性化，他说我们信仰的标准也要人性化。各位，这句话如果在当时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情况下，确实上帝定出来的法律是不是人性化的？上帝能不能，上帝定的法律人能不能遵守？当时有力量遵守的。那既然上帝定出来的法律能遵守，但是人什么却堕落了。那既然堕落了呢，那就没有办法遵守了。没有办法遵守，上帝有没有把他的法律律法给降低了？有没有？有没有更改？耶和华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他完全圣洁，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所以在这第九问说，那么上帝在他法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事，岂不是对人有失公义吗？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们又没办法遵守，他还把律法放在那里，以这个标准来定，那就太不公平了。这是人所说的。下面回答怎么说？一点也不会，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赐给人行律法的能力了。各位，上帝所要求的，圣经是怎么说？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圣经说，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各位，上帝当时赐给他律法，他有没有能力遵守啊？有能力遵守的啊，已经把遵守律法的能力已经赐给人了。但是人因着魔鬼的试探，自甘悖逆，把自己和他的后裔这种遵行律法的神圣恩赐给剥夺了。各位，今天上帝的律法在那里，但是你今天没有办法遵守上帝的律法，责任在上帝还是在你？责任是在人他自己。因为上帝所造的人，上帝就有权利叫他们达到上帝所要的要求。但是这个悖逆是从哪里来啊？是人因着魔鬼的试探。我们打开这个创世纪，我们上次读过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这段经文 正好是人他自己做出选择的。各位，上帝赐下律法，人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受造物，这个有理性的受造物，他应该听懂听明白上帝所命令所禁止的是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但是当魔鬼把话语带给他的时候，魔鬼借着蛇对他怎么说啊？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首先给他一个什么？神难道是真的这么说吗？当有人怀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这是不是怀疑上帝的话语啊？这就是在怀疑上帝的话语啊。所以魔鬼他最大的伎俩就是什么？让你怀疑上帝的话语。今天很多教会当中，他们说圣经是这么说了，但是难道我们真的要这样去遵守吗？各位，这就是魔鬼讲出来的话语。神岂是真说吗？其实魔鬼知不知道神说啊？魔鬼也知道啊，不知道他不敢，他篡改的内容都不知道。造句必须有什么？先有给你两个词语，对不对？给你一个词语你才会造句的。所以魔鬼造句他就是借着什么？借着上帝所说的话语造句，把话语稍微改一点点。改一点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有理性的受造物，这两句话当时亚当和夏娃有没有健忘症？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前，应该人是没有怎么没有健忘症的，对不对？他应该两种话语是不一样的，他应该听得很清楚。然后女人怎么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对不对？其实上文魔鬼还给了一个什么？神其实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首先是什么？这就是魔鬼的一个是造句，一个是把你怎么嚼进去，喜欢跟他聊下去啊，喜欢跟他聊下去。喏，所有的树上都不可以吃吗？所有的都不可吃，那人就没得吃了，对不对？所以说所有的都不可吃吗？你先生，你讲错了啊！先让你觉得你讲错了，神不是这么。然后当你跟他有接头的时候，他马上就会什么？他马上就怎么样去啊？去引诱。下面怎么说？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哈，然后他也不会说啊，他也不会说只有一颗可吃，或者没有，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讲了，让这个夏娃马上就什么心动了，心动了哦，又怎么样？眼睛又明亮，我又能够有神那样的聪明，那太好了啊！起先都是要听上帝的话语，如果我自己做上帝，那就更好了。所以他这是不是他自己心里的啊心里的思想啊？然后通过自己斟酌之后，自己做出来的什么？做出来的决定。所以第六节说吗？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那先看看这果子什么呀？也是有食欲的。看看呢啊，也有什么心啊，说不定闻到那个香味很也是啊，吃的日子也不一定死，说不定上帝是不给我吃，我吃了反而会更好。所以也悦人的眼目，好看，越看越吸引，叫什么？且是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这就是他心里的什么 这就是他自己心里根据魔鬼所说的话，然后自己心里做一番酌量之后，斟酌之后，于是就什么摘下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所以因着魔鬼的试探啊，并且什么海德堡要来问他说是自甘悖逆的，自甘悖逆这样的话语我们不是讲过一次啊？吃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代表着是什么？代表着是悖逆上帝的话语。上帝吩咐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当吃的日子你就是在否定上帝的话语，否定上帝的话语就是否定上帝啊。你把上帝的话语不当话来啊，然后呢只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很多人说我的处境是这个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犯了罪，好像觉得自己的处境就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一样。你有这样的处境，你好像觉得我的思路都是可啊有情有理的。各位，夏娃说服自己的时候也是什么觉得自己我这样的思路也是有情有理的，合情合理的，我也这样做，我是心甘情愿，不管上帝怎么说了我就吃了。所以这是代表着一种什么悖逆，并且是别人逼着他悖逆吗？是不是逼着的？有人逼着他没有？魔鬼有没有逼着他？想过他死有没有？没有。所以他自己听了一句话，马上就为什么自己做出一个思路，然后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就做出来什么一个行动，把他吃了。所以他是自甘悖逆，甘心乐意。在思想的时候我相信他那个时候还开心啊，觉得什么我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离吃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有多少时间，具体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他吃之前他是听从上帝的话的。他想哎呀现在怎么样，我现在这个思路比原来那顺服的思路什么更好啊，又会给我带来一个什么非常好的后果，结果就是什么能使人有智慧，能与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那真是多好啊。所以他心里什么心甘情愿着为了听从魔鬼的话而去什么否定上帝的话语，他们是自甘悖逆的啊。所以下面怎么说，这自甘悖逆把自己和他的后裔这种遵行律法的神圣恩赐给夺走了啊，给剥夺了。我们上面讲过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在第三主日的第一个问题里边有讲到啊，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原本是善的，且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致他能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全啊，并且什么全心全意的爱他，与他同住在永恒的快乐中荣耀并赞美他。所以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当他吃了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这种能力他就什么失去了啊，这种能力就失去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打开，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领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这里圣经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各位，这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是什么罪啊？原罪。原罪就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原罪就是有两方面要去理解的，一个是被定罪的地位，对不对？被定罪的地位，我们是生在罪中啊，我们生在罪中就是一个什么罪人啊，就是一个罪人，生下来就是个罪人。好，那原罪还包括什么？倾向于罪的这个什么本性，憎恨上帝和我们的灵舍这个本性，唯我独尊啊。所以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讲过一次，讲过一句话，大家都笑啊。所有的男人都想当皇帝啊，就是因为什么？大家其实可以说不是想当皇帝，说白了每个人都想当上帝啊，每个人都想当上帝，都想自己说了算。所以不管在家庭当中也好，在单位当中也好啊，不管在哪里，每一个人都想当上帝的时候，这个家庭都乱了。每一个人都想当上帝的仆人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什么？马上就和谐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想当上帝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乱了。所以在这个把人就成了什么？有罪的人。我们上次又讲到一个事情，讲到这个罪是原罪是怎么来的，是借着归算和遗传而来的。借着归算，归算这就是我们是亚当的罪归给了全人类，这是罪被定罪的什么地位。那遗传呢？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什么借着遗传而承袭过来的败坏的本性，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会什么自甘啊，犯罪，并且什么犯罪不用教。所以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什么就会犯罪，所以由本罪而生发出来的什么啊，由原罪而生发出来的本罪，所以这种能力就夺走了啊。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原因是人自己堕落的，这责任不在上帝啊，你没有资格叫上帝把他的律法的要求放低一点，因为上帝与人所立的那行为之约一开始就定的是那个标准，从世界的开始到世界的末了，到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圣洁的上帝。所以凡干犯这个上帝的诫命的，凡干犯上帝律法的，我刚才讲过，就是什么？就是在否定上帝，就是在挑战上帝，就是要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推下来，你自己坐上去。所以上帝这么说，你说我就是这么做的，上帝这么说我就是没办法达到的，你有本事跟上帝犟嘴，你没办法达到，你就是你本事啊。所以下面第十个问题怎么说？上帝是否会放任这样的悖逆和叛逆继续下去，而不让他们遭受刑罚呢？既然你们都做不到啊，标准我呢，标准我没降低，你们罪呢也没办法，你们呢也没办法达到，那就不刑罚算了。既然你们都做不到啊，我刚才讲到世界上的法律是什么？法不责众啊。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这里说，绝对不会， 他极其的厌恶啊，我们与生俱来的原罪和自身所犯的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恒中用他公义的审判去刑罚这些罪。我们打开啊，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为千万人存留此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罪，并且要你所犯下的罪要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在上次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上帝是可畏的时候，我就讲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讲到什么？世界上从亚当开始到基督再来，所有全人类所有的罪，没有一样的罪会逃避上帝的审判的，没有一样的罪能逃过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罪，你的原罪，你这个倾向于这个本性就是上帝所恨恶的，你这个本性就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我们的本性是与上帝为敌，那上帝看我们呢，也是上帝所恨恶的，因为你的本性就是倾向于与他为敌啊。但是由这个本原罪所犯下的本罪，更是在那里什么，在积蓄愤怒啊。罗马书第二章第5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个审判是一定会有的，你今天所犯下的罪，面对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上帝，他一定要追讨的，一定要追讨。所以有一些罪，上帝是在今生的时候自负及职，直到三四代，有时候是什么今生的报应，眼前报，世人都会看到，说有一些人什么眼前马上报应领到了啊，世人都看得到啊。上天，世人讲一句话说上天会报应，其实天是上帝的座位，真正能掌握报应和赐福的是谁啊？是上帝他自己。所以一定会报。那有一些人啊，前段时间有些人跟我讲说，那有一些人他犯罪作恶，无恶不作的，他每天吃的肥胖，圣经还说什么眼睛突出啊，人又有权有势，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这样的人他凡事顺利，并且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圣经是这么说，对不对？连敬畏上帝的人有时候也想不通，但是圣经却把他们怎么说，你死在把他们安在哪里啊？安在滑地，一滑就滑到哪里去啊？一滑就滑到地狱里去。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上个主日讲到上帝是可畏的，没有一样的罪会逃过上帝的审判。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所以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和我们因着这个本性而犯出来的本罪，在今生和永恒中，上帝一定用他的公义啊来审判，并且要刑罚。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又怎么说， 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原来上帝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上帝的愤怒要显明在所有亚当的后裔身上，因为他们的罪招惹上帝的愤怒。我们再打开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林依然圣经打开，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读十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须追随你，领到你身上。好，在这里讲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领到你身上。下面怎么说啊？第十六节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你在田间也必受咒诅。啊，今天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在城里，在生活当中，上帝是咒诅在他身上。在田间，田间就是当时的田间，就是工作场地，对不对？你今天在哪里工作？在公司工作，在单位工作，你在单位里也会受咒诅。然后呢，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也会受咒诅。啊，筐子，当时筐子什么用的？筐子是装在粮食啊这些东西用的。转面盆呢，他们是做厨房里边什么啊，做吃的，在那里做吃的也是受咒诅。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啊，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如果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吃的饭如果他真的有胃口的话，他巴不得说，某某人啊，我真的想把你噎死啊，你喝的水都想把你呛死啊。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在什么，上帝借着这一切要咒诅那些什么没有归正的人啊，要咒诅那些没有归正的人。所以今天啊，圣经这么说啊，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百日的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整个宇宙都在为你效力。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归正的人，整个宇宙所有都在为他什么，都在咒诅他。所以约翰加尔文说，普遍恩典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没有普通恩典，只有特殊恩典。上帝所遗弃的子民是没有恩典的，虽然他享受太阳，太阳其实在咒诅他啊。你说，你会说，哎，我看他太阳照他，他的田里的什么，他的菜种的比我家的菜还大，他把他养活而下地狱去的。上帝没有管教啊，上帝没有击打他使他反思的机会啊，他就享受在那最终之乐当中，他以为自己这样会什么，我这样很享受，我过得这样也很舒服。所以一个人没有被管教，在犯罪中没有被管教，这是最大的审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既然上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就要什么，赶快悔改，赶快悔改。圣灵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赶快，圣灵管教我们，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如果你是上帝的爱子的话，上帝就会借着他自己的作为击打你，管教你，使你悔改。 如果圣灵也没有责备你，你在犯罪中你也自己也清楚的，你却一直在犯罪，这样犯下去犯下去都没有管教，都觉得平平安安的，我跟你讲，你就是一滑要滑到地狱中的人了，这是最大最可怕的事情。所以你所有犯的罪没有一样不受到审判的。哎，你说那基督徒受到基督徒所犯的罪为什么没有受到审判？是谁啊？是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我们的原罪，我们的本罪，我们该受到多少刑罚，谁来的？是基督代替了。你以为你所犯的罪没有受审判，你就白白的上帝说，哦，算了算了，你来到教堂了就算了算了，你就算你没罪了。上帝不是这么说的，上帝把要倾倒在你身上的愤怒倾倒在基督身上去了。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啊，《生命记》的27章26节，《生命记》27章26节，预备起，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我们再看《加拉太书》3章10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指示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句话是怎么说？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为什么以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啊？因为律法要人什么？达到完全，达到完全。那圣经经上怎么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你曾经犯过一样罪的人，都是应该什么？被咒诅。你生下来就是一个被咒诅的人啊！所以人最可怕就是我是谁不知道啊！所以我上次在讲道的时候举了一个比喻啊，也就是一个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被定为什么成分不对，对不对？他们的家属当中如果有人有某人啊是站在啊不正确的党派当中的话，就会达成什么啊，会达成他们是成分不对。所以你有很多资格你就什么没有办法啊，有很多享受你就没资格享受到。所以你去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这个成分的时候，你一去就会被什么，就会被责备，你一去就会被什么，被弃绝。但是来到上帝面前被弃绝，这不是单单是被弃绝的这个，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愤怒和咒诅要临到。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今天是站在什么地位上的，本来是站在什么地位上的。所以如果没有借着基督的恩典来到上帝面前，你说我可以去享受上帝的所造的一颗籽粒吗？一粒米饭吗？你是没资格的啊！所以你喝个水都是没有资格的，你呼吸的空气你都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因为你是上帝的仇敌。各位，你住在某人的家中，你跟他是仇敌的关系，你说你住在他家中，你怎么有资格说我要吃你家的饭？我肚子饿了总要吃吧，我这是人之常情吧？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只能说我什么都不配，那除非你要跟他和好，因为上帝的愤怒在他们身上。所以没有照着全部照着上帝律法书上一切之事去行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上帝是咒诅了在亚当里什么？咒诅了全人类。我们是被咒诅的，本来就是被咒诅的人啊。那下面怎么说？第十一节第十一问， 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啊，今天很多人就拿上帝的慈爱来当做挡箭牌。啊，怎么说？还在不要来问他说，上帝的确是慈爱的，啊，上帝的确，但是上帝的慈爱是向谁发的？上帝的慈爱是在哪里发的？在基督里发的，向他的选民发的。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有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上帝的慈爱和公义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上帝的慈爱有没有把他的公义打折扣了？没有啊，但他同样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那刚放至高上帝威严的罪恶必须受到极刑。啊，什么极刑啊？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第一个警告就是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说我犯一点点罪不要受到刑罚。上帝是慈爱的，慈爱跟他的公义是不会冲突的。你如果在罪中打滚的话，你如果没有恩典的话，上帝的慈爱就不在你身上。上帝的慈爱只在恩典里给，只在那在有恩典的人就会喜爱上帝的公义，有恩典的人就因着基督的缘故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你如果没有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一定不在你身上。你没有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一定不在你身上。所以你为什么信基督？这些如果不明白的话，基督对你来说只是你一个财神爷，只是你信仰的一个对象啊，一个名字听听罢了。你对基督不认识，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啊。所以基督就是为我们受了什么？受了极刑的基督啊。所以基督在那个时候他会发出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这是你应该发的，这是你应该，你我应该发的，因为这个愤怒本来就是倾倒在你我身上的。基督他代替我们受刑罚，这是慈爱。所以我们早上讲过，你有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吗？圣灵将基督的爱交换在你里面吗？这个爱只有在哪里啊？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没有耶稣基督里边，你在律法之下就是被咒诅，你在律法之下你必须要受到极刑。你受到极刑的人啊，你要赶快逃到基督里面来，要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所以保罗会说，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有下文，下个主日我们会讲到，所以我们如同什么啊？做基督的使者，如同什么？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保罗为什么要求他们与上帝和好？难道保罗得什么吗？他只是为他们的灵魂什么而担忧，因为他们如果没有与基督和好，就是要在哪里啊？就是要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接下来要受到极刑的。各位，你今天有什么时间去想我该吃什么，该穿什么，该喝什么？你今天想到如果让你吃一生喝一生，让你风光一生，圣经里的那个财主跟拉撒路，对不对？财主他是不是风光一生？但是他最后就是在哪里啊？就是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就是在上帝倾倒在他身上的极刑之下。所以他发出呐喊，巴不得自啊拉撒路能够复活，去告诉他自己的亲属。家里还有五个兄弟，他们没有认识上帝，没有与上帝和好，他因为已经体会到主是可畏的了。各位，在地狱里悔改来得及吗？那你今天怎么还会 为了事业的缘故而放弃了救恩呢？为了事业的缘故，信仰才是对你来说只是什么擦边球一样，应该信仰对你来说是你的全部啊。你也应该说，既然知道足是可畏的，所以劝人首先劝自己，然后活着就是一生，就是劝人的一生。你的活着的一生就是福音的一生啊！你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强逼着你必须轻看世界，必须什么？这个爱在激励着你，你就知道要逃避上帝的愤怒，劝众人要逃到基督里面。所以这个什么就是身体和灵魂同样要受永远的刑罚，不但今生的，还有什么？还有永世的。今生这一切灾难、疾病、战争是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罪来的。这一切都还是暂时的痛苦，但是真正的痛苦乃是将来在地狱里要永远。为什么要承受到永远？下面接下来我们下个主日也会讲到，因为上帝是永远活着的，你欠他的债你永远没有还清，欠他的债永远没还清，你永远是债务的，对不对？永远欠他的债。然后呢，除非你自己死了，或者呢啊，债权人什么死了，他如果死，上帝你欠的是谁？欠的是上帝。那上帝可能不可能死掉？不可能。那我们呢，是不是会人死如灯灭，就灭掉就没有了？如果真的人死如灯灭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基督人，他会以为什么人死如灯灭，一灭就什么都没有了，一灭什么都没有了不可怕。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什么吃吃喝喝吧，就是因为要复活，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凡啊在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所有人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都复活的时候还要说干嘛？还要受到极刑，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们也不可能死掉，想死死不了，想活却活不好啊，永远的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所以你今天知道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你会珍惜我今天所承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你会珍惜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圣洁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你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从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一样的上帝。你是可畏的，你必要追讨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并且你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天父，面对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乃是因为我们先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因着魔鬼的引诱自甘堕落，所以我们原来遵循你旨意的这个能力恩赐已经被剥夺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只能犯罪，无法行义，我们只能每天在积蓄愤怒，等待着我们的就是你震怒的日子来到。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听到了福音， 知道你借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并且在这末后的时候借着你的儿子表明出来，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平息了你的愤怒。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乃是坦然无惧，这些苦都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已经受过了。主啊，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与你相合，我们应当以你为乐。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也知道我们本来的地位。主啊，求你帮助眷顾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